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Expose CCP espionage ring at Stanford unveils deep infiltration of U.S. academia. A recent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Stanford Review foun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operating through covert agents and coercive tactics,had infiltrated Stanford's academic community by targeting researchers and exploi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gather 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suppress dissent.
斯坦福评论重磅调查，借中共间谍活动猖獗。斯坦福评论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共产党通过秘密特工和胁迫手段渗透了斯坦福大学的学术圈，针对研究人员，并利用国际学生收集敏感信息，压制意见声音。
The investigation centers on a startling case involving a man known as Charles Chen, who posed as a Stanford student. Over time, he contacted numerous female students, particularly those conducting research related to China, to offer support, money, and even all-expense-paid trips to Beijing.
这项调查的核心是一宗令人震惊的案件，涉及一名化名为查尔斯·陈的男子，他伪装成斯坦福大学的学生，随着时间推移，他联系了多名女学生，尤其是那些从事与中国相关研究的学生，向他们提供支持、金钱，甚至是全额资助的北京之旅。
One such student, listed under pseudonym Anna,to protect her identity, became alarmed when Charles referenced private details about her life that she never shared with anyone on campus. When he asked her to delete their messages and switch communication to China's state-monitored app WeChat, the situation took a turn from bizarre to dangerous.
一位为保护身份而使用化名安娜的学生感到震惊，因为查尔斯提到了他在校园里从未与任何人分享过的私人信息。当查尔斯要求他删除他们的聊天记录，并将沟通转移到中共政府监控的应用程序微信上时，事情从离奇变得危险起来。
Authorities later determined that Charles Chen had no official ties to Stanford and was likely an agent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MSS.According to experts consulte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Chen's behavior followed classic MSS tactics by posing as a civilian, targeting vulnerable individuals, and collecting non-traditional intelligence, including lab procedures, software frameworks, and academic methodologies.
安全部门的调查显示，查尔斯·陈和斯坦福大学没有关系，很可能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特工。参与调查的中国问题专家表示，查尔斯·陈的行为符合典型的中共国家安全部战术，伪装成平民，锁定易受影响的个体，并收集非传统情报，包括实验室操作流程、软件框架以及学术研究方法等。
Speaking under anonymity, a China expert told the Stanford Review that he believes the Chinese state incentivizes students to violate conflicts of commitment and interests, ensuring they bring back technology otherwise restricted by export controls.
一名要求匿名的专家告诉斯坦福评论，他相信中共政府鼓励学生违反承诺冲突和利益冲突的规定，确保他们带回受出口管制限制的技术。
This technique aligns with China's broader strategy under its Made in China 2025 initiative, which aims to leapfrog the U.S. in frontier technologies such as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dvanced robotics. With Stanford's prominence in these fields, the university has become a high-value target.
这种手段与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整体目标一致。该战略旨在在人工智能和先进机器人等前沿技术领域实现对美国的跨越式超越。由于斯坦福大学在这些领域的领先地位，该校已成为一个高价值目标。
A Stanford professor who encountered espionage firsthand recalled a conversation with a Chinese student who refused a meeting, saying cryptically, "You know why." After persistent questioning, the student admitted he had to meet with a CCP handler.
一位亲身经历过间谍活动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回忆称，他曾与一位中国学生交谈，邀请他见面时，对方拒绝。并意味深长地说，你知道为什么？在多次追问下，这名学生最终承认他必须去见一位中共联络人。
But this phenomenon isn't limited to rogue actors. According to China's 2017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it explicitly states, any organization or citizen shall support, assist, and cooperate with state intelligence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但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个别害群之马。根据中共2017年出台的国家情报法，该法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应当依法支持、协助、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As a result, China's nationals abroad, especially those studying in sensitive areas, are often compelled to serve as intelligence assets. Some cooperate willingly, others are coerced.And many comply out of fear that their families in China could face repercussions.
因此，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尤其是在敏感领域学习的学生，往往被迫充当情报工具。一些人自愿配合，另一些则是在胁迫下行动。还有很多人是出于担心家人在中国遭到报复而被迫服从。
The Chinese Scholarship Council, CSC, which funds about 15% of Chinese students in U.S. institutions, plays a critical role, the study found. Experts told the Stanford Review that CSC recipients are required to file situation reports with Chinese consulates by outlining their academic research and campus activity. These scholarships come with loyalty pledges,And in some cases, relatives back home serve as guarantors that could face financial or political punishment if the student defies expectations.
调查发现，中共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了大约15%的中国留学生。这些人被认为是收集敏感信息的主力军。专家告诉斯坦福评论，获得中共国家留学基金为奖学金的学生。被要求向中共领事馆提交情况汇报，内容包括其学术研究和校园活动。这些奖学金附带效忠承诺。在某些情况下，学生在国内的亲属还需作为担保人。如果学生违背相关期望，这些亲属可能面临经济或政治上的惩罚。
Professor Larry Diamond of Stanford described an environment of surveillance and suppression.Students are warned that if they express support for the Dalai Lama or criticize the CCP, their families could get in trouble, said Diamond.
斯坦福大学的拉里·戴蒙德教授描述了一种监控与压制并存的环境。他说，学生们被警告，如果他们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支持或批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家人可能会惹上麻烦。
This fear-driven silence extends beyond students. The Stanford Review reported that although many 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 have experienced espionage, few are willing to speak out publicly in fear of retaliation from the CCP.
这种由恐惧驱动的沉默不仅限于学生。斯坦福评论报道称，尽管许多教授和研究人员都曾经历过间谍活动，但由于担心遭到中共的报复，极少有人愿意公开发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8月28号。咱们今天呢还是先说两个国内新闻，然后呢再说一个美国新闻。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93大阅兵呢都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开始了。按照惯例呢，中共其实应该在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召开一次政治局的会议，所以说如果要是考虑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话，那么明天周五的话呢，大概是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时间。或许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中共官媒的报道，或者是这个政治局的这个公告中呢，能够看到关于中共更多的权斗的信号。中共啊，昨天公布了93大阅兵的外国元首的官礼名单，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最高领导人同框，可以说是反美的邪恶轴心呐、齐聚北京。根据海外实名人士姚成最新的爆料呢，说有多名将军联名上书中央军委，说他们不接受祸国殃民者的检验，甚至有中国老兵啊扬言说在9月3号阅兵这一天会搞出大事来，还说呢这个狙击枪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大家虽然可以期待，但是呢我觉得也不用抱太大的希望。不过呢有一点倒是真的，就是中共迄今为止还没有公布这一次93大阅兵的总指挥到底是谁。这个总指挥啊相当于阅兵的总导演。我看这个推特上说呢，还有外国的仪仗队会一起参与检阅。总指挥这个人呢肯定是存在的，只是说呢到底是谁中共现在还没有公布，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个人的话呢，他会和习近平一起啊坐在这个阅兵的车上啊，所以说呢这个人的地位还是蛮重要的。最早曝光李尚福先生，这个李尚福这个落马的自媒体人蔡仁坤先生啊，昨天又发布了两条非常重要的消息。我对蔡先生他的这个消息来源呢还是比较信任的哈，比很多网上那些就是完全是自己编出来的小作文啊，那是要可靠的太多了。蔡先生呢发布了两条重要的消息。一个呢是前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被带走调查。还有就是1999年担任阅兵总指挥的前北京军区司令李新良上将自杀身亡。这个呢都是习近平军中大清洗的最新的进展。之后呢咱们会说一下美国的新闻。前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啊，曾经跟大家说川普准备从中国引入60万留学生是吧，当时我非常担心，就是说这可能会造成在美国严重的国家安全的问题。今天呢看到白宫啊重新解释了川普的说法，说目前呢美国已经有30万中国的留学生，再来30万的话就是60万。尽管如此啊，那么来的人呢其实已经是现在的两倍了。事实上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7号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收紧对外国留学生和媒体人士发放签证的修正案，这个呢是日经亚洲的报道。这个里边提到呢就是来美国的留学生啊，他们这个学生签证的时间呢是现在限定不超过4年。新闻相关签证的获得者他们的签证时间呢不超过240天。而中国记者的新闻签证只有90天。咱们一会儿呢会来聊一个这个事儿哈，那么再聊一聊这个美国围绕中共现在做的另一项非常重要的调查，就是现在美国国防部在主持的一个调查。如果大家喜欢这些话题呢，就麻烦您给咱们这个节目点个赞哈，然后也请没有订阅的朋友来这个订阅一下，然后呢按下这个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就开始来说这个93大阅兵。93大阅兵啊，这个很多人是把它形容成为这个世界丐帮大会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来的都是什么人哈。除了普京和金正恩之外呢，还有就是柬埔寨的国王西哈莫尼，还有呢越南的国家主席梁强，还有老挝的相当于共产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叫通伦，还有印尼的总统普拉博沃，还有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这些地方啊，像印尼、马来西亚等等都东盟国家，跟中共的这个经贸合作非常的紧密哈，所以说可能是也不能不来。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蒙古的总统啊，这个叫呼日勒苏赫，还有就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啊，这都属于跟中共关系相当好的国家了。还有尼泊尔的总理奥利，还有马尔代夫总统这个穆伊兹，马尔代夫是一个太平洋上非常小的岛国哈。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中亚斯坦国家，哈萨克的总统托卡耶夫啊，乌兹别克的总统米尔基约耶夫。还有塔吉克的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还有土库曼总统叫比尔德穆哈梅多夫，还有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阿塞拜疆跟亚美尼亚的，伊朗的，刚果的，津巴布韦的，塞尔维亚的，还有古巴的啊什么等等，我们就不一一的去念了哈。你看一看几乎没有什么强大的或者是富裕的国家啊，基本来说的话呢，即使是说有个别中等发达国家啊，或者是说经济还不错的像印尼啊，像马来西亚等等，那也是迫于中共的这种 经贸的压力啊，不得不来。所以呢，有人形容啊，这一次习近平搞的这个九三大阅兵啊，就像是一场丐帮大会，欧美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元首参加，包括南韩、日本当然都没有来。而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这四个反美轴心国呢，则同时亮相。我不知道川普看了之后呢，会作何感想。记得当时在这个举行金砖会议的时候啊，川普曾经发过一个推文，说是谁去参加那个会议的话，就加10%的关税。这次的话呢，川普似乎是保持了一定的克制。其实很多来参加二战庆祝胜利这个大阅兵的国家呀，都是他们的出现本身就是非常的不伦不类的。比如说伊朗啊，这个邪恶轴心之一，其实当时在二战时期，伊朗是在帮助德国的。当时这个伊朗的国王是巴列维嘛，叫里萨巴列维，他呢一开始试图保持中立啊，但是呢跟德国一直保持着经济跟技术的合作，就是允许德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伊朗工作。这个呢就引起了当时的盟国，特别是英国跟苏联的警惕，他们担心伊朗可能会成为德国的战略盟友。所以后来在1941年8月的时候，英国和苏联以伊朗可能支持德国为由，发动了代号为容忍行动的这个联合入侵，盟军就迅速的占领了伊朗，控制了关键的石油设施和交通线。当时的伊朗国王里萨巴列维被迫退位，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呢继位，成为更亲盟军的统治者。所以说当时伊朗一开始其实完全是站在了德国的这一边啊，后来被盟军占领了之后的话呢，才被迫跟盟军服务。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来庆祝二战的胜利的话是非常古怪的一件事情。朝鲜，北朝鲜金家就更加的古怪。朝鲜我们知道在这个1910年呢被日本吞并，就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当时它跟台湾的地位是一样的，日本对朝鲜进行的是皇民化的教育。在二战期间的话，其实朝鲜整个就成为日本的一个就是粮食、矿产和人力的主要的 source 啊，就像现在这个普京用北韩的军队当炮灰是一样的。当时的朝鲜的话也是日本的炮灰，然后呢帮助日本提供后勤保障、粮食和矿产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朝鲜也是站在日本这一边。当然你可以说呀，就是二战结束之后朝鲜获得了民族独立是吧，但是朝鲜在二战期间是没有为反法西斯出过任何力的，反而是为法西斯出力的。所以朝鲜来庆祝二战的胜利呢也是非常的古怪。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哈，我们知道这些人其实并不是为了庆祝二战胜利而来，他们是为反美而来。就是说习近平呢想要在美国搞一次反美的聚会，所以呢中共、俄罗斯、伊朗、朝鲜才联袂的亮相。我昨天说呀，这个如果反习势力要搞事儿的话呢，最好的机会就是九三大阅兵的时候啊。如果能够计划周密，把阅兵用的假枪换成真枪，并且提供子弹的话，你就不知道那一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儿了。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有人在推特上哈，这个推特的名字叫做“坏球时报”啊，不是“环球时报”哈，“坏球时报”上面说呢，说这个。有中国老兵啊扬言在中共九三阅兵当天搞事儿啊，并且呢声称狙击枪都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我觉得哈，这种说法大概是虚张声势啊。如果是真的要做这样的这个比如说暗杀的活动的话，或者是这种刺杀行动的话，其实反而是要非常的保密啊，不可能在推特上这样大张旗鼓的去说。习近平呢会坐着这个就是检阅车呀，经过天安门广场，然后呢这个一路沿着长安街，大概应该是从东往西走哈，那么如果要是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狙击计划的话呢，最可能的地方其实就是贵宾楼啊，其他别的地方都是平房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居高临下的这个对他进行采取什么行动。那么贵宾楼的话，肯定所有这个临窗的那些房间都会被中共包下来啊，所以说呢，你是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狙击点的。那么，在这个长安街上的话呢，如果要是在长安街沿线哈，就是采取行动的话，其实我觉得也相当的难。所以这个事情哈，我觉得我们就大概看看而已哈，我是不大相信到那一天的话，真的会发生那样的事儿。如果真的是发生这种事情的话，那也真是神之一手哈。那么。这个我觉得哈，就是这个咱们刚才呢就提了一个事儿哈，就是关于阅兵总指挥非常蹊跷的这个事情哈，到现在还没有官宣。今天呢看到蔡振坤先生的爆料说1999年的阅兵总指挥李新良上将自杀。这个事情啊其实也是由刚刚被带走调查的另一位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啊，这个他交代的材料 引发的。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在具体讨论之前的话呢，我们还是先进一段这个跟大家说个事儿吧。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以史为鉴呢，可以知兴替，所以呢想跟大家报告一个事情，就是我耗费十年心血完成的这个校坛风云呢，目前已经整理成书了。这个书呢在台湾印出来之后呢，一直是就是往美国运呢，这个运费非常的贵啊。我后来从台湾回美国的时候是带了一些，然后呢也请朋友带了一些，但是呢就是能够带过来的数量非常少啊。最近的话呢，就有一批这个校坛风云的精装书啊，就是从台湾运到美国。这套书是一共分为五卷啊，全书是150万字，重量的话大概就有5.6公斤呢、大概是十几斤呢、感觉是非常的厚重，是这个硬皮的，里边全都是彩色印刷的，而且呢有很多精心绘制的地图，它的故事性是非常强的啊，全书是150万字，不要吓到您哈，这个150万字的话，每天读个半个小时，大概读个，8-9个月差不多，就是可以跟您的孩子一起每天花一点时间来读一下这个历史，涵盖了从先秦到明末将近2500年的历史，故事性极强，非常的有趣味性哈。那么同时呢，这个它也涵盖了24史中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人物。更有一些对历史深刻的反思和解读。这个培根说过呀，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啊，确实我觉得读历史呢会让我们思想更深刻，心灵更超脱。不管是对于子女教育，还是成人在职场和社会上的成功啊，我觉得都会有重要的帮助。另外大家知道我成立了一个非盈利机构，就是叫天亮联盟嘛，最近呢启动了这个奖学金的项目。当时呢我是想一般的舞蹈演员呢、过了30岁之后就过了他这个艺术生涯的巅峰时期。如果不是从事教学工作或者是管理工作的话呢，可能就要考虑转换赛道。所以呢，为了帮助飞天的毕业生更好的融入社会呢，我也想帮他们提供这个奖学金，让他们去获取第二个学位啊，或者考取一些职业证书。有很多支持我的朋友是通过捐款的方式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您如果要是在我们这个网站上购买实体书的话，跟捐款是一样的。这个书呢都是我签过字的啊，就是亲笔签字的，就是可以给您留一个纪念。我们一共就印了1000套，就所以就只有这么多了。现在在手里边呢只有70套左右。我觉得呢就是读这样的书的话，也可以帮助您建立一个看待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全新的视角。卖书的每一分钱都会回到天亮联盟，用于支持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这个项目。那么链接呢就在我们现在屏幕的左下角，或者大家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OK， 好，咱们现在呢就接着来讲蔡振坤先生说的这个消息。大约一周以前呢，前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被带走调查。范长龙他是江泽民跟胡锦涛时代提拔起来的上将，他在2012年11月4号中共17届七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其实之前范长龙都没有担任过中央军委委员，他是一步到位啊，被提拔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而且是第一副主席。他的排名呢比许其亮更加的靠前。蔡振坤先生啊，他是有很多内幕的消息了哈。他透露说，当时呢提拔范长龙的人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等于是徐才厚到这个十八大的时候要退休了，但是他就提拔一个自己非常信任的人，希望他能够保住自己。结果呢，徐才厚没想到的是，当他出事以后，范长龙是第一个站出来揭发徐才厚的人，而且还写出了大量的材料。范长龙啊，大概觉得反戈一击呢是自保的一个最好的方式，自己这样就可以过关了。但是呢，习近平对于这种人的话反而是非常的不放心的。如果你连你的老领导都可以背叛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人你不会背叛呢？其实当时啊，在这个清理周永康的时候，习近平也是让傅政华去做。当时傅政华是北京公安局局长嘛，那傅政华当时也是在清洗周永康的时候非常卖力。其实傅政华能够做到这一步也是周永康提拔的，但是傅政华非常卖力之后呢，这个等到周永康被搞下台之后，傅政华呢还一度被提拔为什么公安部的副部长啊，但是紧接着哈，这个傅政华也被习近平拿下。大概在习近平的心目中，这种人都是不能信任的，就是他们是生有反骨啊，就是他是要背叛老领导的。那么范长龙呢，他跟这个傅政华其实是差不多的哈，他也是揭发自己的老领导。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习近平对范长龙就动手了。按道理来讲哈，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军头啊，像这个范长龙这样的，其实对习近平的权力已经没有太大的威胁了。但还是被带走调查，就是习近平仍然是没有放过他。据说范长龙被带走的时候啊，是在一个这个月黑风高之夜了，就是没有在白天去，而是在一个黑夜啊。当时这个 中央军委呢就派了一些人穿着便衣啊，到范长龙的家里边啊，出示证件之后，向他的警卫员出示证件之后的话，说要带走范长龙。范长龙呢是非常的顺从啊，没有任何抵抗，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不要弄得声音太大，影响到别人不好。然后的话呢，就乖乖的跟着便衣走了。这都是蔡振坤先生在他的这个频道里面讲的事情哈。他被带走之后呢，就被关押了10天，没有人去审问他，然后他自己呢就是心理崩溃啊，就索要纸笔，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写揭发的材料。最开始可能写的主要都是关于徐在后的事情，但是习近平看了之后不满意啊，说徐在后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可能他就交代了一些其他别的人，其中就牵扯到了后来的北京军区的司令，也是这个一个上将，叫做李新良。李新良啊，这个我们知道，就是北京军区其实是中国过去七大军区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军区。那么后来在习近平军区改战区之后呢，这个北京军区呢就变成了中部战区啊，他负责的这个管理的范围要扩大了，比之前扩大了许多，但是权力的话其实是下降了很多，就是很多权力从战区呢被收归到中央军委去了。这个李新良呢，在1997年的12月份担任北京军区的司令员，1998年3月份的时候晋升了上将的军衔。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共的阅兵的历史上哈，基本来说的话，就是两类人来做阅兵的总指挥啊，一个呢就是总参谋长啊，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啊，后来改成了中部战区司令员。反正总而言之的话，你在这个位置如果有阅兵的话，那就得你负责啊，作为阅兵的总指挥，因为他呢是。李新良呢当时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所以在1999年10月1号就中共庆祝这个夺取政权50周年的时候呢，就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阅兵活动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李新良来负责。当时这个李新良是陪同江泽民检阅了这个部队。那当时这个李新良呢，就是范长龙出事之后呢，就有人去找李新良啊，跟他谈话。谈话完了之后呢，就是跟他说了一句，点了点他了，说这个范长龙呢已经被抓了，说了关于你的很多事儿，说呢过几天有人会来找你来了解一下情况。这个其实也就是告诉他，你要有麻烦了。那李新良呢，可能本来身体也不太好啊，他也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于是呢就服安眠药自尽了。李新良的死在这个中国的媒体上是有报道的哈，但是报道呢就是没有讲他的以前的成绩啊，大概只是讲了讲他的简历。大概也就是说他就这样过关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呢就是服安眠药自杀的，当时还是要抢救他的，大概抢救了一下之后没有抢救过来啊，这个人就这样走掉了。这个范长龙呢和李新良这两个人，咱们刚才提到这两个上将啊，其实都是江派的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两个人出事的话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按照很多自媒体人的说法，说现在清洗军队的是张又侠。那张又侠如果要清洗军队的话，他当然需要拉拢的人就是所有反习的人，而习近平啊当时在十八大之后清洗的人呢基本上来说都是江派，对吧？后来在19大之后的话，可能团派的人也搞掉了很多，但是在十八大的时候主要清洗的都是江派的人马。那么范长龙和李新良都是江派的人，那习近平等于是跟江派有仇嘛，对吧？所以如果你要反习的话，江派的人是拉拢的对象而不是清洗的对象。所以呢，如果真的是反习派的人在要搞掉习近平的话，那么他们不应该清洗江派的范长龙和李新良。所以呢，就是等于是范和李被清洗的话，恰恰等于是反证了我的一个主张哈，那就是说主导军队清洗的其实是习近平。这个蔡振坤先生给了一个解释哈，他说习近平呢其实一直对军队是不放心的，他当时这个七大军区改成五大战区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把军队能够他的这个权力啊，地方的权力削弱啊，然后呢把权力收归到中央军委，放在习近平的眼皮底下来这个监督啊，来控制。但是呢最后习近平对这样的一种结构仍然是不放心的，所以说后来又开始清洗军委。习近平一直到现在哈，就是说他对军队的这种不放心的话，就是他军队的情况搞不太清楚啊，所以说他非常担心呢、啊这些军队里边的人会造他的反。据蔡振坤先生讲啊，他说其实像苗华跟何伟东啊，对于习近平确实是比较忠诚。但是呢关键的问题是，这两个人在忠诚于习近平的同时搞了一批自己的人啊。